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有个大家庭，亲友们或者修炼或者相信大法好，每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祥和喜庆。来听听这家人的故事。1996年3月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下班，我和同事结伴回家，路过他母亲家，他说去看一下再走，我也跟着去了。正遇一位阿姨在那儿介绍法轮功，说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能使人类道德回升，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很震惊，就借了一本法轮功。有一天在同事母亲家学练第五套功法时，我感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是师父在给我灌顶，清理身体，非常舒服的感觉。心里想，师父书里说的都是真的。学练不长时间，伴随我十多年的偏头痛、美尼尔氏综合症、荨麻疹、妇科病等病不治而愈。从此以后，我无病一身轻，那个感觉无法用语言形容，真切体验到了法轮大法净化人心灵，使人健康，是真实不虚的。感谢师父慈悲救度。我母亲身体非常不好，有心脏病、肝炎、胃炎、荨麻疹、肾炎，腿肿得蹲不下，经常去医院。我们姐弟几个很担心她，就找来算卦的给她算了几次。那几个算卦的都说不用担心，她能活到75岁。就这样，母亲在痛苦中煎熬着。2000年的一天，母亲说她也要练法轮功，还把原来供的那个东西扔了。母亲没上过学，只上了2年扫盲班，不认识几个字，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几天以后，他尿血了。母亲明白是师父在给他宵夜，他也没去医院，2天后就好了，腿也消肿了。家人和亲友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此以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好，不知不觉中各种疾病不治而愈。今年母亲已经90岁了，感恩师父给母亲延长了生命。 再说说我姐姐家的事。姐姐今年66岁，修炼大法20多年了。修炼前，她身体有多种疾病，颈椎病、肩周炎、胃炎、胆囊炎、风湿病等。她为人争强好胜，心直口快，得理不让人，打麻将成瘾，经常和姐夫吵架。修炼后，姐姐变了一个人，不打麻将了，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性格变得温和了，能宽容忍让别人了，也不和姐夫吵架了，他们家庭和睦了。姐夫亲眼目睹了姐姐的变化，所以支持她修炼大法。姐夫自己有时间也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身体哪儿不舒服，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年近70了，满面红光，身体很硬朗。姐姐的女儿小玲今年37岁，支持她妈妈修炼大法。2020年中共搞所谓清零，社区网格员骗小玲去社区填表打疫苗。她一进屋，看到屋里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网格员，女的大概是社区的书记。其中一人说，替你妈签个字，不练功的保证书，让她在家练。小玲说，这个字我不能签，虽然她是我妈，但是她是她，我是我，我代替不了她。我妈练功身体好，20多年一粒药没吃过，你们谁能做到？那人威胁说，不签字将来对你和你丈夫的前途还有孩子的升学都有影响。小林告诉他们，我不怕。另一个人说，那你丈夫不怕吗？小林说，他怕影响，可以离婚呀。那个男的说，这么严重的事我们都害怕，你却不当回事。说完就让小玲回来了。回来后，我姐姐赞扬她做得非常好，能站在正义的一边，已经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小玲一家也确实因此得到福报。去年她丈夫和大公司签订了合同，公司给交五险一金，每月工资20000多元。小玲多年的过敏性哮喘病也彻底好了。姐姐的小外孙7岁，上小学1年级，从小就在大法中受益，红银能背好几首，身体不舒服自己知道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这个大家庭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感恩师尊对家人的慈悲保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 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 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见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今天故事的主角不仅大大的改变自己，连她的丈夫也跟着改变了。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3岁就得了心口疼病，生气、着急、凉了、累了都会犯，经常昏死过去。母亲四处求治，用了很多偏方，说我哪辈子做了孽了，弄得这个孩子活不了死不了。我懂事时，这些话好像打到我的心里深处，就想，哎呀，不能作孽，可能是我哪辈子没做好事吧。母亲常说，三尺头上有神灵，我从小就跟着家族信神信佛，我也不敢做坏事。有时我仰望天空，想，神在哪里呢？怎么能成神？还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到了婚嫁年龄，我想自己身体不好，怕受气，找个不如我的吧，能对我一生负责，对我好就行。对象家非常穷，订婚3年我们才结婚。在我还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时，公婆就让我们搬出去。我哭着走了，我们像流浪一样借住在亲戚家。孩子出生，丈夫一看是女孩，就开始发脾气、喝酒，回来就闹，心不顺就找茬。我在月子里又得了脚脖子疼、子宫下垂。农村重男轻女，丈夫装男子汉，我让他帮我干点啥，他得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让他抱一会儿孩子，看院里来人了，马上就把孩子扔在炕上。丈夫常喝酒闹事，这让我心里一点儿都不服丈夫，总说他不懂人话。我嘴不会饶丈夫，反正什么难听就说什么，刺激他。丈夫总对我说，你骂人不吐脏字儿，你的嘴像刀子刮我。我经常把丈夫说得理屈词穷，他觉得没面子，就开始揍我。一次，丈夫给我一拳，把胳膊打脱臼了，从此我的胳膊就总脱臼。娘家人可怜我，叔伯哥和我自己亲姐妹集钱给我盖的房子，欠债多，压力大，我就使劲儿干活。操心加劳累，我又开始生病。我半边身子麻，股骨头坏死，大腿走几步就疼得不行。我的腿像拴个铁链子，走路都晃，一走就栽跟头，肩膀摔得很疼。医生说，我除了头发和指甲盖之外，没有好地方，吃药也不行，就得靠养了。炕上有病人，地上有仇人，丈夫借酒消愁，不愿意在家待。有一次，我睡觉时，觉得身边有个怪物，我喊不出声，吓得一身汗。 我告诉丈夫，他不但不安慰我，反倒说伤人的话。我心里憋屈，总是想不开，想到死。这时孩子蹦跶地唱，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为了孩子，我忍气吞声，委屈求全，将就活着吧。后来我精神有点恍惚，三伏天盖棉被，无意中我沾上附体，供起附体来。1995年冬天，有人告诉我，现在有个不用出家的修佛的功法，在谁谁家可以学。我告诉了二兄弟媳妇，他也多灾多难。他一听说，那咱就去呗。我喂完牛，收拾完猪，把屋里收拾干净。8点了，我发愁了，自己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这往哪儿走啊？这时我们头上方出现一个月亮大小的红色的发光的球。我说，看，这不就是引路来了吗？咱姐俩有希望了。红球落在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我俩就奔那儿去。进了那家，人家正在练功。一听到练功音乐，我的心就像开了一扇门，眼泪也掉下来了。我好像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进屋看到人家举着手做两侧抱轮，我就跟着举着手练功，心里很舒服。那儿的人很祥和，还给我纠正动作。那时没有书，只有法轮功师傅的一篇文章《真修》，我就抄下来贴在墙上。我天天瞅，天天背。我明白了，哎呀，这不是上天的梯子吗？这不是佛法吗？终于找到上天的佛法了。我和兄弟媳妇经常在一起，回忆着功是怎么练的，把功法都想起来了，我俩就在家练。一天，猪生崽子了，我怕猪崽子咬母猪的奶，我给小猪剪牙时，一用力，我的胳膊咯噔又脱臼了。我就想，李洪志大师啊，快救我吧，我怎么办呢？这时我脑子里反映出弥勒撑腰这句话。我明白了啊，做弥勒撑腰这个练功动作。弥勒撑腰得两只手往上撑，掉下来的胳膊不能动，我就用另一只手往上拽，一点点拽，然后一撑，咯嘣一下，胳膊回去了。从那以后，我的胳膊再没掉过。我觉得太神奇了，我跟周围人说，看我这膀子不用端了，我练功练好了。练功不到20天，我的腿像去了铁链子一样一身轻，那真是走路生风啊。我能骑自行车了，骑车子像有人推似的，后座驮着一大袋子菜和孩子，骑着上坡也不累。我脸色变好了，不再病殃殃了。以前我脑袋疼，现在脑子也好使了。屯里人看到我的变化，说，哎呀，这练的什么功啊，神功啊。屯子的人就都去练，小孩也练。后来我得到《转法轮》这本书，看到李洪志师父在书里讲附体这一篇，我立刻把供附体的东西都处理了，烧的烧，扔的扔。晚上我做梦看到李洪志师父穿着西服在清理很多动物，我知道 师父把附体都给我清理了。有一段时间，我又做梦了，一帮人披着白布撵我，围住我。我说：“你们要干啥？”他们说：“要你的命。”我喊：“师父救我啊！”然后对他们说：“别要我命了，我修佛法了，修成了渡你们。”唰，他们全消失了。又有一次在梦中，有个小孩追我，我喊：“师父救我啊！”这时师父出现了，穿着红袈裟，立掌，小孩不见了。这几次都是师父给我解围，把讨命的给善解了。从此我就100%的信师父，我认定就学这个法，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了。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可活一点都不耽误。我一天喂两个老母猪，三头牛，割五大袋子草，前后一亩来的园子不能用牲畜汤，得用镐头。夏天我晚上贪黑铲地，第二天早上起早弄地，我伺候的几乎没有杂草，到田地还得养田，还得出去放水。中午热，我在家能做一条棉裤。大伙儿惊讶地说：“你咋干的这么多活啊？你不成了神了吗？”再怎么忙，我每天都练功看大法书。师父说，学好法，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反而工作起来，学习起来，事半功倍。我真体会到了。这个法这么好，我就想让大家都学。我花200元买个音箱，喇叭接到外边去，天天放师父讲法，让大家都听。丈夫也自然天天往耳朵里灌。有时他骂人的话刚从嘴边溜出来，转念又说：“我才不骂呢，我把德都给你，那我太傻了。”因为师父说骂人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了别人，丈夫听进去了。有一次，我孩子的婶子给孩子剪头发，孩子要给他钱，婶子说啥也不要。我对孩子说：“你婶子愿意抽烟，正好别人给我们两盒烟，你给婶子送烟去吧。”孩子高兴地送去了。丈夫回来找不着烟，对我说：“你咋那么差劲呢？我抽盒烟你也算计。”丈夫对我连踢带锤的。我想啊，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他帮我转化呢。他也挺辛苦的，脖子粗脸红的。我没说话也没反抗，我心里还想，他会抽烟咋没给他留着呢？咋没想到呢？丈夫看我没吱声，有点难为情地说：“我帮你做点啥？”要在以前，装男子汉的丈夫是不可能这么说的。当天半夜，丈夫喊：“什么东西这么亮啊？”我也被光晃醒了，一看是师父法相发光。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因为今天我对丈夫没有恶言相向，就想着自己做错了，师父鼓励我修炼好自己呢。大法指导我，一步步地改变着我。在我逐渐变好时，丈夫也在变。如果我做得好，要到练功时间了，丈夫就叫醒我：“到点了，还不起来，练功去吧。”如果我做不好，他就说：“你算什么练功人啊？你做到忍了吗？”我想他是在提醒我啊。有一次，我和几个同修在别人家学法，丈夫喝得醉醺醺的来了，说：“你们这练的什么功啊？我都给你们砸了。”说着奔着录音机去了。我拦过去对丈夫说：“你是不是在外面喝酒了？有事回家说，别影响人家。”在路上我对丈夫说：“你是一家之主，你要气坏身子 我们娘俩怎么办？他不走了，我连扶带拖说，我知道你没吃饭，我回家给你整点吃的，走吧。到家了，我说，你肯定没喝好，再就是没吃好吧，我先给你煮几个鸡蛋，再给你做几个菜，再喝点儿。煮好鸡蛋给丈夫端上来，他坐在那儿哭了，说，行了，鸡蛋就够吃了，还喝啥酒啊，我这都不是人了，你这么的是折我寿啊，我真是无地自容了，我还是个男人吗？你赶快去吧，跟大伙说我喝酒了，别让他们散了，这我成啥了，给人都撵走了。我说，还用不用做菜了？他说，不用不用，你赶紧去吧，快去。说完他又哭了。从那以后，丈夫不去练功点搅和了，不那么喝酒了，到周末外出弘法时，他就招呼我，你看看人家都走了，你快去吧，还在家干啥呢，你不精进啊，不是李老师的好弟子啊。我们屯儿有个老太太学法轮功，有人说，她那种人还能学，她要能学，是人都能学，是狗改不了吃屎。后来，大家看到老太太真变了，丈夫说，谁能改变人呢？法轮功啊，别的都是瞎扯，啥都不如法轮功。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我被迫流离失所，同修帮我丈夫割地，丈夫要去买菜做饭，同修都拦着，说我们是来干活的，有啥吃啥。丈夫非常感动，说，我服你们法轮功，服你们这些人，谁要说法轮功不好，我骂他八辈祖宗。我原本浑身是病，多灾多难，丈夫一喝酒，对我张嘴即骂，举手就打。我学大法后，身体好了，依照真善忍做人，善待丈夫，丈夫也变好了。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恩师父，感谢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些超常的事情，不知您觉得是附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还是照片会发光的事情比较超常？至于主角，您觉得是他一身病都好了比较超常呢，还是他的心态性格都变了，这点更超常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常年吃药的我，1998年开始练法轮功后身体很健康。爸爸看到我的变化非常高兴，很支持我修炼。可是中共的迫害一开始，爸爸就受到了影响，害怕我被迫害，不让我再练了，还说要听国家的。我说电视上说的不对，是造谣，我修炼大法以后身体才好的，以前吃那么多年的药也没好，这是发生在你们身边的真事，足以说明大法对祛病健身的奇效。我学大法不做坏事，根本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如果我不修炼大法，身体不知道会变成啥样呢，所以我不会放弃修炼的。爸爸看我很坚定修炼，就不再干涉了。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时不时地告诉他一些真相，慢慢的，爸爸又恢复了对大法的好印象，不再相信媒体的宣传造谣了。有时候朋友来串门，在一起吃饭的时候，爸爸就说大法真的挺好，我们家的一些事是如何顺当的。由于对大法的善念，我爸爸得到了福报。我的家在东北的农村，用的是火炕取暖，厨房有灶台，有一口大铁锅，可以焖饭，也可以做菜，还可以烧水用来热菜热饭。家里烧的柴火是苞米杆，苞米杆比较长，只能一点一点地往灶台坑里送，还得有人看着，怕火烧出来。我爸爸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这边烧一些柴火，那边不管火而去干别的活儿，有时候就忘记了往灶台坑里送柴火，导致火烧到外面来，很危险。2004年的一天早上，我爸爸在厨房烧火做饭，这边烧着火，他那边去屋外面扫地，结果火烧了出来，把厨房的其他柴禾也引燃了。就在刚要起大火的时候，爸爸回来了，马上用水浇灭了，家里躲过了一次危险。爸爸被火轻微烧了一下，但不严重。那时我家厨房还是木头窗户，如果再晚一会儿，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次，一天下午，我看见妈妈在厨房擦橱柜，以为是普通的打扫卫生，就没问什么。第二天闲聊的时候，妈妈告诉我她昨天为什么要擦橱柜，因为我爸爸又一次没看住柴火，火又烧到了外面，把橱柜熏黑了，还把墙壁上的插台外壳烤变形了。不仅如此，就连厨房外面的走廊的灯罩也被烤变形了。可见这次火势之大，想想都很可怕。但神奇的是，厨房里有很多易燃物，还有电线，都没有着火。如果电线着火，很快整个屋子可能都会化为灰烬，但是每一次都有惊无险。我在心里默默地感谢大法和师父的保护。我对妈妈和爸爸说，我们都要感谢大法再一次保佑了咱家，如果没有大法的保护，咱们家的房子不知道被烧没几回了。有一年，我爸爸得了脑血栓，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已经无法走路了，走路就摔倒。大约在十多年前，我爸爸得过一次脑血栓，那次不严重，打了几天的吊瓶就好了，这次的要严重许多。我和妈妈赶紧送爸爸去医院治疗。在路上我叮嘱爸爸，在心里要常念法轮大法好，不要担心，放平心态。进手术室之前，我还叮嘱爸爸一定要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爸爸说记住了，结果手术非常顺利。大夫嘱咐手术之后的6个小时之内不要走动，怕动了刀口。过了2个多小时，爸爸要小便，在病床上用尿壶接的， 过了四个多小时，爸爸还要小便，要起床去厕所，我们就扶着他去厕所，还担心刀口处裂开，结果啥事没有。第二天爸爸就能自己下地走动了，大夫护士都说他恢复得真好。出院之后，爸爸马上就能干一些简单的活，像扫地、拔草、倒垃圾都行。过了四个月左右，开始秋收了，爸爸还帮我家亲属扒苞米，干了好多天，虽然不如从前那么快了，但是已经非常好了，村里的人都说他恢复得真好。因为村里也有一些人得脑血栓、心梗的，手术之后多多少少都有后遗症，有的走路歪歪扭扭，有的经常犯病，还有的不长时间去世的。而我爸爸的情况是最好的，我心里非常明白，是因为爸爸对大法有了善念，得了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了。今天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康熙的教子心法，家长朋友们可不要错过哦。康熙大帝的一生勤政审慎，励精图治，以其超群的智慧和远见执掌朝政61年之久，在位期间他广施仁政，布恩德于四海，使得天下出现了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盛世景象。而作为中国帝制后期最为盛名的君主，康熙对后代的教育也是历代帝王中最为勤谨的一位，故其后代皇子王孙多文武全才，其子雍正为意图记述，将康熙的日常教诲淬绘成编《庭训格言》，使得我们今天得以窥见其格致成正、修齐治平之道，也使得后世能有幸领略这位圣主仁皇的教子心法。一、正其身。康熙非常重视规范皇子们的言行举止和行为规范，反对家长对子女过度的宠爱，因而告诫，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亦且不耐寒暑之相亲，即长大成人，非鱼则吃。康熙禁烟戒酒，无嗜无欲，然朕妃不会吃烟，幼时在养母家，颇善于吃烟，今尽人而己用之，将何以服人？因而永不用也。原夫酒之为用，所以祀神也，所以养老也，所以献宾也，所以合欢也，其用故不可少。然而沉酣免逆，不食不节，则不可。如朕之能饮而不饮，始为诚不饮者，大抵嗜酒则心智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实非有益于人之物。是故朕谆谆教示尔等，断不可耽于酒者，正为伤身乱行，莫此为甚也。康熙点明了酒的作用在于祭祀神明、敬奉老人、宴请宾朋， 所以喝酒需要有节制和场合，一旦嗜酒成瘾，便会伤害自己的身体，祸乱自己的言行。这与现代中国盛行的酒桌文化的内涵截然相反，值得深思。在吃穿用度的问题上，康熙指明应恒知知足，并告诉子女，自己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饰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用摇馔，从不兼味。不难发现，康熙在教育子女时，常常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并非那种空洞的理论家。康熙还告诫皇子们，不能说污言秽语，因话一出口，即会损德。污秽之言轻出自口，所损大矣。在仪容仪表的问题上，康熙要求子孙做到，凡人行住坐卧，不可回顾斜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时常斜视，会给人感觉行事猥琐，不端庄。康熙在对待子女的教导上，事无巨细，处处以善德为准。大凡残疾之人，不可取笑。大雨雷霆之际，绝无立于大树下。尔等凡居家在外，唯宜洁净。读之则眼前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一位谆谆教导的慈祥长者之形象。二，治其学。康熙对皇子们的学业非常之重视，他亲自挑选老成谨慎、学问悠长，或纵无渊博通儒，或满洲汉人内有人品端方、可资辅导者亦好者，为师父教皇子们读书。开蒙读书之处，就选在自己理政的乾清宫东南侧五房，便于自己亲自检查督促课业。他认为，为人上者，教子必自幼言斥之始善。皇子们天还没亮就起床，一直要学习到夜深，一年中无间寒暑，没有旷日。学习的内容涉及广泛，除汉文经典外，还要学习书画、音乐、几何、天文、骑射、游泳、火器等等。康熙认为，人在小时候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因此提倡早教。人在幼稚，精神专一通力，长成以后则思虑散逸外驰，并指明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既明则心中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读书并非为了灌输，而是为了明白书中的道理，道理明白了，对于是非正邪自然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了。这和现代普遍被采用的教育方式大相径庭，许多西方国家的教育已背离了传统，越来越简单化、弱智化，而在中共控制下的学校则成了对学生灌输党文化的工厂。这使得学生们只能被塑造成一个个不会独立思考的机器人，做事自我、偏激，丧失了对是非善恶最基本的判断力。康熙指出读古诗和经史的重要性，并教导子孙不要看闲杂的小说。幼学断不可令看小说，小说之事皆敷衍而成，无实在之处，令人观之或信以为真，而不孝之徒竟有效法行之者。这和现代社会小孩沉迷漫画、动画、电子游戏的情形何其相似。对于记忆的磨练，康熙勉励子孙要有勇猛精进之心，人狗能有决定不移之志，勇猛精进而又真常永固，毫不退转， 则凡记忆焉有不成者哉？实践证明，康熙的教育非常之成功，不但教育出像雍正和乾隆这样杰出的皇帝，使得盛世延续百余年之久，其皇子皇孙中亦不乏艺术家、科学家、将军和能臣。三、修其心。做人最重要的是善，康熙认为只要行善道，必会受上天护佑。人生于世，最要者为行善。圣人经书所遗如许言语，为育人之善，神佛之教亦为以善引人。凡人最要者为力行善道，能尽五伦而一心笃于行善，则天必眷佑，报之以祥。康熙还提倡忍耐，天下未有过不去之事，忍耐一时便觉无事。而他本人忍耐的功夫也不一般，康熙可以于六月大暑之时不用膳不除冠，这样的定力在现代的社会中已经不常见了。康熙教育皇子们要随时归正自己的心念，他认为人心一念之微，不在天理，便在人欲，故要防于念之出生，情之未起，随时剔除不好的私心欲念，起念必与道相合，唯心不为耳目口鼻所役，使得泰然。如果内心去掉了多余的欲念妄念，内心自然能得到真正的安泰和舒适。人为一心，起为念虑，念虑之正与不正，只在顷刻之间。若一念之不正，顷刻而知之，即从而正之，自不至离道之远。康熙对于修心的论述和正法正道的心性修炼非常相似，不免让人感慨其来历之不凡。四、正其信。现代社会中，许多人拜佛似乎只为求佛保佑、避祸消灾、考学发财和生儿子，很多人更是为了在寺庙中争得烧头香的机会，不惜一掷千金。而这其中也不乏一些真心崇信神佛之人，可如此的敬佛方式和常人中拉关系走后门又有何不同？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无恶不作的杀人犯拿出亿万财产捐给寺庙，难道佛就会使他圆满得正果吗？在历史的发展中，人们已经渐渐地忘记了敬佛的内涵。对于这种情况，康熙告诫子孙们，然敬鬼神之心，非为祸福之故，乃所以全五身之正气也。朕自幼登极，凡寺坛庙礼神佛，必以诚敬存心。凡人存善念，天必随之福禄，以善报之。今人日持念珠念佛，欲行善之故也。苟恶念不除，即持念珠何益？敬重神佛，唯在我心而已。康熙待神佛存至真至诚之心，非为趋祸求福，为正其身也。如果心存恶念，即使手持念珠，口念佛号，又有什么用呢？这种敬佛不为求佛，而为修身的念头，为真修之人才具备的境界。康熙大帝内圣而外王，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对后代启之以蒙昧，教之以规矩，正之以心智，精之以学艺，强之以体魄， 亲身实践了中华正统的教育之道，其为后世所留下的教育之心法与中华神传文化贯通融合，实为现代人寻回传统教育之金贵要旨。听众朋友，康熙教子的心法就跟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从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